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翻开到创世纪的第五章啊，创世纪的第五章。那么前面一到四章，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心意来创造啊，他的非复性的创造，还记得吗？啊，神有一个非复性的创造，结果他最后要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谁呀？造人，对不对？当时造乃是造男跟造女啊，神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要干什么？神教他有工作，要做什么？啊，修理看守，对不对？修理为什么要修理？修理不是神伊甸园造的不好，会有破洞去他修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修理是修剪。好使果树怎么样长得又多又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生养众多的一种意思。看守是因为有个属灵征战啊，是要来防备那恶者抵挡神的啊，所以要亚当那么来修理看守。神也看到亚当独居不好，就会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对不对？上次我们特别有讲到配偶是跟亚当相配的人，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不再讲了哈。那么当时这个造出来是女人哦，她不叫夏娃，她不叫夏娃，也叫做女人啊。夫妻是神所祝福的婚姻，它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夫妻同心同行，来遵行神的旨意。走向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去。但很可惜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么魔鬼就来试探谁啊？试探女人啊，那个不是夏娃啊。那试探女人也等于试探男人，不要忘了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他们不是两个人，实际上说起来应该是一个人啊。那么这个女人呢，那么就受了试探，那么就堕落了哦。当然男人也跟着堕落。请问男人跟女人在这件事情谁要负比较多的责任？Always 是男人，知道吗？弟兄们要这种共识哦。因为神把男人放在家庭里面的头的位置啊，有荣耀谁先长，谁可以得，全家人得哦。那有过失谁要承担？头要承担，男人啊，那姊妹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哦。为什么不把弟兄带来听课呢？好，我们按照真理而行。好，人堕落就被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我们看到人是不是有恢复好一点呢？结果发现没有。第三章受试探，被赶出伊甸园。到了第四章，就出现了什么？第一宗的谋杀案，哥哥杀弟弟。该隐是不是杀了亚伯？好，堕落了，越来越堕落了啊！那地就开了口，地震就来了啊！所以环境的各种的污染或者天然灾害，不是神创造的，乃是人犯罪，地受了咒诅。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啊，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里面讲到该隐，对不对？该隐的这个后代，我们可以看到。这该隐呢，他就不再依靠神，他远离神，他盖了一座城，为他儿子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命名，叫什么城？以诺城，还记得吗？以诺城的意思是要自己保护自己，自己保护自己，而且来宣扬自己的名。因为每次想到以诺，就想到以诺的老爹是谁？该隐。这个跟我们现在人情况差不多，对不对？啊，我做了什么丰功伟绩，盖一座桥，上面桥的名字是谁的？嘿，某某人的，对不对？有纪念碑有没有？啊，有哈、哦、啊，纪念塔有没有？啊，到处都有，歌功颂德，颂赞谁？人。所以你看到人就越来越走偏了，而且你看到这一个该隐的这个后代，我们一起看到一个叫拉麦的有没有？啊，拉麦生的这个儿子啊，这个都成为各种人类文明的祖师爷有没有？哦，你越往人类的这个文明那边去发展的时候，相对的你就越来越什么？远离神嘛，你不再依靠神嘛。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拉麦讲了什么话。 他说啊，这个二十四节在第四章二十四节，他若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因为神说要七倍的来保护嘛，保护这个该隐，对不对？但是这个拉麦说啊，杀拉麦的必遭报几倍？七十七倍。请问这谁说的？拉麦说的。也就是说，这个人越来越依靠自己，越来越残暴。神保护该隐七倍，那不够，我要保护自己几倍？七十七倍。所以你可以看到，人越来越依靠自己，越来越远离神，越来就越堕落。好，这是该隐的家谱。结果在第四章的最后面给我们一个转机啊，这个亚当二十五节啊，这边说亚当就跟妻子同房，他就生一个儿子，名叫做什么？赛特。那么意思是说，神另外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了亚伯，因为亚伯被他哥哥该隐给杀了。而且这边讲到说，那个在这个第五章的第三节讲到说啊，亚当活到130岁生一个儿子，形象跟样式像自己相似，所以给他取名叫赛特。哦，原来赛特长得像亚当啊。好，同时在26节这边讲到赛特生一个儿子，名字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可见之前没有人在这个寻求耶和华了啊。尤其你看到该隐，他根本不是寻求耶和华，他在寻求谁？自己，自己保护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文明，远离神了。好，第五章刚开始我们就来看到哈，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请注意，这个后代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后代把该隐给拿掉。照理说该隐是不是亚当的后代？是，但是里面没有提到该隐，代表该隐到此不被神纪念了，这个已经不算是亚当的后代。哦，那就很有意思，那下面的亚当的后代是怎样的后代？那你就要看到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代表亚当的后代是怎样的人后代？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样的人才被纪念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亚当的后代，那这个后代就是寻找神的人，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啊，才能够当作亚当的后代，才是被神所纪念的。那个该隐的已经被剔除在家谱以外。他当神造人的日子是这样子哈，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是造男造女，所以男跟女是同时被造，当然顺序是先造男后造女，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所造的，谁比较高等？哦，女人高等。哎呦，这是按照生物学的眼光，越后被造的越高等哦。但实际上在神的眼中是平等，好，而且很奇妙，神在造这个女人时候是用男人的什么地方？肋骨，肋骨位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不上不下的地位。如果用头骨，糟糕了，女人就压男人。不用腿骨啊，为什么不用腿骨？免得男人践踏女人。放在哪里？在胸部，代表平等哦，男女平等。而且啊，男人要用心去爱你的妻子。哇，你看到很浓情蜜意，怎么样？旷世的第一句的爱情的话是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浓情蜜意啊，哦，很重要啊。而且在这个圣经其他经卷讲到说啊，在末世神要做一件心事，什么心事？女人要护卫男子，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哦，这是刘师母常常在讲，你们都没听到啊，姊妹们，你们听到哪里去了？你们是大有智慧的人啊，女人护卫男子，为什么？因为肋骨保护心脏，有没有错？哎，所以男人是需要女子保护的哈，请各位姊妹们努力一点哈，也请弟兄们谦虚一点哈。好，我们赶快往下看哈。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为什么？人，很有意思，称他叫做人。人，人就是亚当的意思，其实原文是亚当的意思。男人叫亚当，请问女人叫什么？ 也叫做亚当，因为他们都叫做人。哦，你很奇怪，为什么叫亚当？对了，他就叫亚当，男亚当、女亚当，因为二人成为什么？一体。那既然成为一体，几个名字？一个名字，就叫做亚当。亚当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土的，属地的。然后人的生命是属土，因为本来是于尘土，对不对？但是神要提升我们。如果当亚当夏娃，当然不是叫夏娃，男亚当女亚当，如果选择第三章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话，这个时候他们属土的属地的生命就可以成为属天的荣耀，那就是最荣耀的生命。我们上节课有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能有点印象哦。你们不要 miss 掉每一堂课，如果第一堂没有来上课的，麻烦你上网去听，听了之后回家干什么啊？回家去读啦，哦，好好去读，否则听完哦好精彩，回家哎什么哎黄牧师讲得很精彩，然后讲了什么不知道，呵呵，就很可惜忘记了。好，忘记了叫马拉西，我们以后再讲啊。好，我们来继续看那个叫做人。我们讲到啊，人，那夏娃的名字到底哪里来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请翻到第三章的二十节，当他们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二十节，亚当就给他妻子取了名字叫什么？夏娃。所以夏娃是亚当取的，是人犯罪之后得到的名字。女人的名字从女亚当她就变成了夏娃，成为众生之母夏娃。而为什么改另外名字呢？很简单，本来在没有犯罪之前二人成为一体，赤身肉体也不什么不觉得羞愧，但是犯罪之后哎，彼此看到对方都是有羞愧。哎，你叫男亚当，我叫女亚当，但是不太一样了。以前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两个彼此都有分不开的，现在一看你是你，我还是我，我们不相干。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你有你的 account， 我有我的 account， 你不能看我的 email， 我也不让你看我的 email。 哎，我想你们会给人家看你的 email 吗？我的 email 是完全公开的，我的妻子随时可以上我的 email 去看，但是他的我从来不看，因为我很懒，没什么好看。哎，以前是可以这么坦诚这么公开的，但是现在犯罪了，所以你叫亚当我叫夏娃，分开了，了解这意思没有？但是神的起初创造的心意里面，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什么？人，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哦，这个神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心意在这里面，但是人犯罪了。好，再来我们看到被神所纪念的所谓的亚当的后代，你看一下，然后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式样式跟自己相似，给他取名叫赛特。那么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上800年，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有没有？好，我们就继续看，而你会看到，哎，奇怪，一个一个都出生过来，然后告诉我们几岁的时候生了什么小孩，那生了小孩之后活了多少岁之后，然后就死了，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在看到家谱的时候，你会看到，哎，有几个蛮相同不断出现。第一个，他再次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他活在世上只做了一件事，什么事？生儿养女。哇，生儿养女是不是祝福？是，但不是最好的祝福，不是最美的祝福。首先我们来看到他一生的年日有没有被神所纪念？有，活了多少岁神都纪念，所以可见神都知道你活到几岁，这个人活到几岁他都纪念。但是你看该隐，该隐的后代有没有被神纪念？一点都不纪念，结束了就结束了。但是亚当的后代每一个都被纪念，一生的年日都被神所纪念。所以诗篇90篇22节这边讲到90、12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心？智慧的心。什么叫智慧的心？ 箴言告诉我们什么叫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没有？哦，原来智慧是认识神，能够被神数算的日子，被神纪念的日子才是永恒的。如果我们一直在看下去，我们会看到说，如果一生的年日，哦，你可以看到，哦，有人好羡慕，哦，以前很长寿啊，对不对？马土沙拉最长寿969，哦，久而又久啊，哦，哇，最长寿的人，我们都好羡慕。但是最后结局还是什么？死了。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罪在那里。不管你是亚当的后代，你多么的敬虔，你如何追求主，最后都要死。为什么？因为犯罪。亚当后代没有一个可以不死，这代表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谁的荣耀？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常常把它背起来，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的结局就是死。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家谱，不管你怎么追求神，到最后都是死的话，你活着有什么？毫无盼望。不管我怎么追求主，到最后我都要死，那我就没有盼望。如果我们的神不让我们有盼望的话，那这位神，哎，跟其他差不多了。哦，但是你在看到家谱，你去看到有一个转机，我们看到21，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哎，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活很久，然后你300年没有做其他事，只做一件事，什么事？与神同行，你会觉得很无聊。不知道齁，与神同行会不会很无聊？如果会，我们要改变心态，齁，因为以后我们上天堂啊，那是没完没了日子都要与神同行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先适应，与神同行好不好？一定是好的无比，300年长不长？不长了，对不对？与亲爱的人在一起，哎呀，10天的假期一下就过了，再来个10天，那多好，对不对？但是一个讨厌的人去一个很优美的地方，好不好？度日如年呐，对不对？神啊，为什么要生我与这个人在一起，对不对？好啊，你不要讲咒诅的话，我们回过头来，好，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你再看哦，并且生儿养女，哎，刚刚这个都有。以诺共同的活了365岁，与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请问他死掉了没有？没有，他到哪里去了？被主接到天上去。但请注意哦，我们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在新约里面讲到，也就是代表说，我们如果到天上去的话，不会带着我们的肉体的身体。因为神是灵，你与神永远在一起，你不可能用你的肉体跟神在一起，不可能，因为我们肉体是有罪的，是不是？所以他一定会经过一个生命的大能，化成一个荣耀的形象，与神永远在一起。请问以诺给你看到什么？拯救，盼望。我们不会死，我们不会死。如果每一个人到最后都是死的话，那就没有盼望。我们去看到以诺的一生，给我们看到一个极大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被主接到天上，与他永远同在，而不经过死，也就是神解决要解决那个罪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再看看怎样才可以被主接到天上去。请问以诺为什么可以被主接到天上去？与神同行。哇，那就是更深的结合了，因为以前人求告神嘛，对不对？人追求神，到了以诺与神同行，所以被接到天上。新约讲他没有尝到死味，没有尝到那个死亡，被接去了，好不好？盼望，这个就是盼望。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想到说，他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生了一个人，谁？叫做马土沙拉。哦，这马土沙拉就很有意思，那个点就要把它抓出来了。哦，这个马土沙拉生了之后，他就与神同行，可见他是个转捩点。这以诺在65岁之前 他寻求神，渴慕神，亲近神，但是还没有到与神同行。但是到生马土撒拉的时候，他就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接上去。可见这个马土撒拉就要特别看他的生平了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哦。在这一个这个亚当的后裔的这家谱里面有三个见证人，一定要记起来。第一位刚刚讲过叫谁？以诺。第二个就是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是说，当他死的时候，神要来追讨，神要来审判。请注意他的名字是这样子哦，当他死的初刚出生就是取的名字叫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的意思是说，当他死的时候，神公义审判以及对罪的追讨就来临了。哦，这就很有意思了。那我们再看马土撒拉啊，好，25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一个人叫拉麦啊。那我们看到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做挪亚啊。这个挪亚，你眼睛要亮起来。因为有个故事你都很熟悉，叫什么？挪亚方舟，对不对？啊，你知道那个洪水来的时候是挪亚几岁？600岁。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是600岁。那我们就来看看哦，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拉麦，然后再接到拉麦活了182岁，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挪亚。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我们把这几个数目字加一加啊，第一个187，再加上182，多少？多少？369。哦，有中国人最喜欢的数目字哈，打牌的一定最喜欢369啊。好，再来，挪亚600岁，洪水审判来了。600加369多少？969。那我们再看到马土撒拉在世上总共活了几岁？27节。马土撒拉总共活了969岁。有时候看到这边全身鸡皮疙瘩都响起来，为什么？神说的话必要应验，对不对？马土撒拉当他出生的时候就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神要追讨，神公义的追讨，神的审判必要来到，到他死的那一刻，神审判就来到了。所以马土撒拉活了969岁。当他出生的时候，以诺开始与神同行，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审判就来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很宝贝的一点哦，那把记起来，哇，太宝贝了。马土撒拉969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在你看到家谱里面活得最久是谁？就是马土撒拉。你不要羡慕哦，每个人都活好久哦，洪水来之前很久哦，洪水之后人就短一点了哦。所以人的寿命是从900多岁、600多岁、400多岁、200多岁，然后现在活到100岁，不得了，叫人瑞，有没有？现在人类对969来算什么呢？你有发觉人类寿命不断的减短，对不对？是祝福还是咒诅？有时候我觉得是祝福。为什么？罪人在世上活那么久干什么？赶快拉回来啊！这是我说的啊，不要以为圣经这么讲啊。好，969是所有寿命里面活得最久的。当他出生的时候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我们讲第三遍了哦。当他死的时候，神审判就来到。那为什么你把这两个句话把它连在一起？马土撒拉活得最久，当他死的时候，审判就来到。这给你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跟慈爱？神在等待罪人可以什么呀？悔改。所以神用最大的时间来等候罪人悔改，给罪人多少年的机会？最久的时间。所以神是长久忍耐，等待罪人可以悔改。 所以你会看到马土沙拉的见证，看到了哈。再来挪亚，那挪亚我想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六章六七八三章是讲到洪水，然后我们再介绍这一个挪亚啊。好，在第五章的三十二节这边讲到挪亚五百岁的时候生闪、含、雅、弗。哇，五百岁，有人听到五百岁的生孩子啊，这很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时代叫做正常，懂意思吗？啊，那个时候正常，五百岁生没有什么，因为大家都很长寿啊。嗯，好，我们赶快往下看，不然时间又不够了哈。第六章讲到神为什么要审判啊？神为什么要洪水啊？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儿的时候，其实这句话给我们感觉是好像，当人在世上越来越多，然后他那时候才开始什么生女儿，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中文这个又把大家都牵到另外一边去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意思是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而且又生了许多的儿女，就是人多起来的时候也生了许多的女儿，好吧，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有男的有女的啊，然后很多啊，这个都很好啊。神的儿子们看见女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就说啊，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难道娶漂亮的女孩子就不合神的心意吗？因为这边你看到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耶和华在讲的那一句话，对不对？哎，难道神不要让我们娶漂亮的太太吗？哦，重点不是漂亮，重点是随意。那这边讲到一个神的儿子，还有讲到人的女子，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有些解经家说啊，神的儿子是代表天使，错了啦，我个人不认为那是天使，因为天使是没有性别之分，天使也不嫁娶的，简单讲，天使叫做无性，可以称它做 it， 没有性别之分。好，这边讲到神的儿子是代表赛特的后代，赛特后代有个什么特征？他们寻求神，求告神的名，有没有？也就是属神的，他们寻求神的这一些人称他做神的儿子，这样了解了没有？那人的女子呢？那就是其他的女子，好吧，啊，长得很漂亮，那这个可以啊，可以娶啊，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却看那个人女子的美貌，就随意，随意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按照自己的肉体的意思，那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之后的结果，还记得吗？分别善恶树吃了之后，人变什么？如神，还记得吗？上次一课讲过，对不对？刚开始人想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就可以分别善恶，对不对？他们变如神，如就像嘛，他们就像神。再来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我既然像你，我就要取代你，我既然能够取代你，那我就是神，了解意思吗？什么叫随意？我喜欢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就去做。我看到女子漂亮，我就随意挑选娶来做妻子。请问什么叫婚姻？神祝福的婚姻是什么？神为什么造一个配偶给亚当？是要帮助他，帮助他干什么？赚钱吗？不是赚钱了哈，做什么？完成神荣耀的旨意，恢复神荣耀。你讲这个总之意思哈，所以二人才能成为一体，了解这个意思哈。但是现在他们却注重自己肉体的情欲，我看得漂亮我就娶来，而不是看到神的旨意， 这个差别很大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神说了这句话。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这个血气就是肉体啦，讲肉体可能你比较了解一点。人既然是这么的肉体，随着自己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私欲、今生的骄傲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的灵，那就圣灵哦，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哎，请注意哦，那个时候圣灵们住在人里面，有没有？没有。那请问圣灵是什么时候才能够住到我们里面？主耶稣这样升天之后，因为耶稣说，我若不去，就圣灵就不会来，而我若去，圣灵就来，对不对？而且圣灵来就永远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谁的里面？重生得救的人里面。重生，什么叫重生得救？需要解释吗？很多基督徒到现在不晓得什么叫重生得救哦。如果不知道，请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在那边讲到重生，好吧？好，也就是说基督徒啦，真正的基督徒的里面，圣灵就永远住在里面。但是很抱歉，在旧约，在耶稣之前，神的灵并不常常住在里面啊。有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偶尔。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做了一个祷告，对不对？神啊，求你给我个清洁的心，有没有？正直的灵。主啊，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有没有？可见在旧约那个灵是可以进去的，也可以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请注意，当时圣灵，神的灵并没有住在人的里面，但是这边讲到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不住在他里面，就是不要再跟他什么相争了啊。讲到相争，你会想到加拉太书，对不对？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那边讲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哦，原来有两个东西，在我们内心里面两个东西，一个叫情欲，一个叫圣灵。而圣灵为什么住在你里面？为什么？因为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情欲，充满了肉体，对不对？好，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就进到里面来干什么？做一件事情，什么事？相争。所以你常常很挣扎，对不对？看到漂亮女孩子就想哦，胡思乱想，啊，身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啊，这是不行的，对不对？那你心里就在那挣扎。每次拿圣经要看神的话，又看一边的韩剧，心中就何等的挣扎，有没有？啊，早上睡觉睡得好好的，要从被窝起来读神的话，祷告，很挣扎，为什么？而且没信主之前多么美好，要看韩剧心安理得，早上我睡久一点啊，心安理得。为什么现在不安？为什么？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跟情欲什么相争？相争就在拔河，对不对？还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写的那些东西吗？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有没有？哎呀，按照我里面的生命是要做好的，然后在我生命里面另外一个律要把我做去作恶的。哦，主啊，原来那作恶的不是我做的，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哦，做坏事不是我做的，做好事才是我做，在讲什么东西？啊，讲到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来跟情欲相争。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哪天相争，每次都圣灵赢的话，代表你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成熟了。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你就很自然的看到韩剧心不为所动，看到神的话语你就会很想看，你就很想亲近神，你很喜欢来祷告，早上起来就不是那么辛苦了，而早上起来就是非常的喜乐。哎，如果你越来越有种感觉，哎，恭喜你哦，你越来越成圣哦。成圣懂意思吧？啊，就是里面那个圣灵的成分越来越多了啊。喜欢吗？哦，不太肯定哦，喜欢吗？哎呦，刚信主的时候要每个守主日，对我来讲很辛苦。我每次说好不容易上班那么辛苦，礼拜天可以睡晚一点，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哦，这个叫情欲，以前不懂，以为那叫休闲 family time， 对不对？后来慢慢把孩子带到教会，然后一次两次越来越喜欢，最后就忘记礼拜天原来是出去玩了。我就记得礼拜天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全家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他，变成一种很喜乐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灵的工作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越来越像神的那个荣耀的生命里面去了。阿们。来上课辛不辛苦啊？不辛苦哦。感谢主，我准备也不辛苦啊，充满了喜乐。哎呀，你要上课有人听课多舒服啊，对不对？所以你们来上课是你们蒙福，我也跟着很感恩。下次点名迟到的当掉，然后赶快过来看啊。然而他们的日子还有120年哦，你每次看到还有多少时间的时候，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神没有放弃我们，神充满怜悯，他说我的灵不住在里面了，我不要跟他再相争了。但是他们还有多少时间？120年。120年干什么？等人悔改。你看到没有？神的怜悯到处都是，120年就是让人能够悔改。但是第四节你看到，当时世上有伟人，伟人就是伟大的人，就是英武有名的人啊。他说啊，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往，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不好？英雄有名，好像也很有业绩，在世人眼光都非常好的，请问好不好？很好，我们努力生活很好。但是神说他们是伟人，这些伟人是哪里来的？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所生的，是上古有名的人，很好。但是你要把跟第五节连在一起读，第四节第五节好不好？不是根据人，来看神怎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好，这两句话把它合在一起，请问这上古应有的名有名的人，在神的眼光是什么呀？作恶的人，丰功伟绩，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名将、将军啊，名将好不好？歌功颂德，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名将的背后是什么？杀了很多人。如果你用这种眼光去看的时候，这些英武有名的人却是神看为恶的人。啊，请就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以为现在的将军都是恶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他们没有去依靠神的时候，按照自己去发展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武功，这个神厌恶啊。所以神说啊，当时地上人罪恶很大，终日思想都是恶，所以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在后悔这两个字，很多人就说啊，我们神原来是后悔的，原来神会做错事，所以他后悔了。那请注意哦，如果我们这种想法，那就很可怕。神既然会做错事，他后悔，对我们来讲，这个神就不可靠了。为什么？因为他会做错事。请问会做错事的神，我们要不要？请注意，我们就不要了。那万一他在我生命当中做错事怎么办？那我不是太没保障了吗？我怎么可以全然的信靠他呢？对不对？这边所讲的后悔，不是神做错事那个后悔，这边的后悔是因为神看到人所做的，他所创造的这些人所做的都是恶的，他伤心，所以他的做法改变，他改变他的做法。但是最永远的目的来讲，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去看，所以千万不要讲到说后悔，这个后悔用中文去看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感觉。那我想这是翻译的关系，实际上应该不是叫做后悔，而是因为忧伤而改变他的心意。了解这个意思吗？我改变一个心意，但是对于他永远的目的来讲，这永远的目的永远不会改变。也所以耶和华说他要有洪水来毁灭这全地啊。第八节，唯有挪亚在那个时候在耶和华神的眼前蒙恩。那讲到挪亚方舟了哈。好，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什么叫义人？简单讲，义人就是寻求神的人。那我们可不可以叫义人呢？可以不可以？
可以。
哦，你们这么肯定哦。肯定是对的，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因什么成为义人？ 信，因信称义。那人家问你，你信什么？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死，他流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相信耶稣如今坐在父神宝座右边，依然为我祈求。你相信吗？因信称义。那是什么叫义呢？义是扬在我上面，叫做义。中国字太有意思了，中国字的创造发明不是偶然，太多中国字，那个义就是一个，那个义是扬在我上面。那这只羊又少了腿，对不对？中国字的义还知道怎么写，不要写简体字、哦、简体字你看不出那个心意，要看正体字。我们不要讲繁体字，讲到繁体字、哦、好烦哦，不是那个烦、哦、那个义怎么写？羊在我以上，对不对？但这个羊没有拉下来，对不对？代表这只羊被杀了，我把被杀的羔羊放在我上面。神看我不是直接看我，如果看我的话我是罪人，但是神在看我的时候是透过羔羊的血来看我，所以神称这个我为什么人？义人。这个叫做因信称义。会不会太复杂？不会哈、哦。好，挪亚也是一样，他挪亚是个义人，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义行，不是的哈、哦，不是。什么是义人？寻求神的人，所以难得啊哈、哦，寻求神的人，挪亚。那我们想想，亚当的后代不是说寻求神的人吗？怎么到这边只有一个挪亚被纪念呢？哈、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为什么神要来毁灭啊？那这个挪亚的后代，这个亚当的后代，到最后是剩下一个挪亚啊，实在是很可惜啊。他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神看挪亚说他是完全人，并不是这个人真完全了，一点缺点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甚至你可以看到，当洪水之后，挪亚就犯罪了。他并不是完全人，他是不是犯罪？因为不要忘了，挪亚还是亚当的后代，依然在那个罪的里面。但是神看他为完全，不是因为他真的行为完全，乃是他能愿意寻求神，所以神看他是完全人。就像神在看我们一样，哎呀，神看我为宝贵，你有什么好宝贵的？如果真的看，罪人一个，对不对？连保罗说他是罪魁，结果他这样形容觉得还不过瘾，他就说什么，我是罪人中的大罪魁。保罗耶，你认识保罗吗？啊，不太认识啊。保罗写了这么多书信，你不太认识他，不然你应该认识前面这个保罗。我的英文名字也叫保罗。好，往下看哈、哦。真正认识自己的，才知道自己是罪的，才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哎呀，信主没有很久，对神的认识不太久。哦，热心服侍，我就觉得哇，这样哦，很好。但是如果你越服侍，你越则觉得服侍不是随随便便。你看，你越服侍认识神的时候，你越觉得这是罪人，你越是什么不配。哦，所以不要以为我服侍很大，我就很了不起，错了。今天神让我们服侍，是他的怜悯。其实刘牧师讲到，常常讲到怜悯。不想你们发觉，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是因为神的怜悯。如果神不怜悯，我们在他眼前都是罪人。他为什么要罪人来服侍他？你懂意思没有？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服侍他。永远要记住这一点。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然后挪亚与神同行，感谢主。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在闪含雅弗。再来，神就要保存这个近前的后代，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代。他世界呢，在神的面前这个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所以神就对挪亚说、啊、我就不按照这个了、哦、神就告诉挪亚要盖一艘方舟，在山上盖，把方舟如何盖，大小尺寸样式都告诉他啊。那我想这个很多解经书会告诉你，哎，这个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哈、哦？那 is OK 啊，我不再讲这些东西。 我只讲到几个东西哈。第一个，他说方舟的造法在十五节，方舟的造法是这样子：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一轴是44.5公分呐。我去查了资料啊，你把它算一算，它比全世界最大的游轮还要大，看大小。如果有人去算它里面的容量，大概可以有50节火车车厢这么大的容量，所以非常非常的大。这艘方舟代表神的救恩，这个大，第一个我要讲到那个大，这个大代表神的救恩是很大的。所以约翰福音3:16怎么讲？神爱世人，哇，世人多不多？世人很多，只要是人都是人啊、哦。神爱所有的人，包含你这个罪人，我这个罪人，还有那些没有信主的罪人，神说他都爱。可见这个救恩大。第一个方舟我们看到大，好、哦、看到了没有啊、哦、再来，方舟的上面要留一个透光处，高1轴。在方舟里面是乌漆嘛黑的，外面是洪水，但是在方舟的上面有一个透光的地方，当这透光的地方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东西。这代表什么意思？洪水审判的时候，唯一光是从上面而来，代表要仰望神的意思。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仰望神的救恩。有没有看到啊？这第二个啊，我们看到的啊。好，那么我们继续就往下来看啊。再来，我们看到他的门，他的门呢是开在旁边啊，我忘了在什么地方啊。再来下面哈、啊，一样16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这个方舟的门很有意思。当洪水要来的前7天，那么挪亚一家进去，地上的动物也都进去，然后神把这个方舟的门关起来。关起来之后，洪水就来了。当洪水来的时候，神掌管方舟的一切的安全。等洪水退去之后，神再把方舟的门打开，开门、关门，掌握所有的一切。神做的，神完全负责。好，我们看到神是完全掌权。你有听这个读过一段话，就是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神坐着为王，他坐在天上的宝座，坐着为王。你读到这句话，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我以前读的时候说，哦，神离我好远啊，我在方舟，我在洪水泛滥的日子里面，我在那边受苦，神还当作没事坐在高天的宝座上。我每次读这经我就觉得、奇怪，然后后来慢慢去体会了，原来我在苦难当中神掌权，神的宝座在的什么意思？神同在。你在洪水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然后我读到这个，你心里要很 exciting。 你还记得当这个但以理不是有3个好朋友吗？他们不愿向偶像跪拜，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丢到哪去？哎，这个火窑里面去，有没有？就丢进去之后，他很后悔，来看看火窑里面那三个人还存不存在。结果看到不但存在，还多了一个人，有没有？他看到4个人在里面。请问那第4个人是谁？谁？耶稣。哎呦，耶稣在旧约有出现过，对啊。圣父，你如果看到圣父，你就翘掉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见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如果看到人，击杀。连摩西说：“神啊，让我看你的荣耀。”神也没有让他看。神怎么让他看？把他放在洞穴里面，对不对？从他前面经过，手呢，神的手遮住，对不对？等他过去之后，让他看到什么？背影，有没有？父亲的背影看过没有？ 朱自清的，来把他拉回来，他也没办法，不能看的。在新约里面讲说，从来没有人看到神的面，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神的爱显明出来了。你看到耶稣就看到神，你看到神就死掉，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如果在旧约按照这一个去看，旧约里面你那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突然出现第四个，第四个是谁？神与他同在，那真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旧约里面的出现啊。当然这扯远了，我们刚刚再拉回来啊、哎，这代表什么意思？神允许苦难，神允许大水洪水泛滥，但是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在哪里同在？在你的苦难里面与你同在。你也到火窑里面去烧一烧，痛不痛苦？太痛苦了，但是神与你同在，神跟你一起烧。请问他们三个出来有没有怎么样？哦，没有，充满荣光啊！去看的人都烧死的，你都会看圣经哦。哎，那个火太大，所以在旁边的士兵都烧死掉了，但是在火窑里面的人却没有死掉。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水火，神与我们同在，神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阿们。所以你正在苦难当中不要泄气，神与你同在。好，谁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不要泄气，仰望他吧。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掌权。好，十七节他说洪水要患难在地上毁灭天地，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来，是神说的话，神的一个应许，请注意哦，是神发的一个应许哦。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哦，我们的神是一个立约的神，也是守约的神。他说你要跟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啊，请问哦，当时进方舟一共几个人？八个人，对不对？中国字的船怎么写？右边是舟，对不对？左边是舟，右边是什么？八口。为什么中国字叫船八口？为什么不是船七口？为什么不是船三口？为什么？因为挪亚方舟。哇，你说神不爱中国人吗？太爱中国人，在中国的造字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哦，你去研究，你就觉得哇不得了。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挪亚方舟。还有树林的林，你看到两个木有没有？你有没有想到伊甸园的事情？哦，伊甸园的中间有什么？两棵树，一个叫做生命树，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木加木叫做林，有没有？林代表丰盛，树林啊。哦，不讲了，我们再讲到这边文字学哈，跟圣经的关系，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啊。不好意思，黄牧师这个时候喜欢随便乱讲，你们就听听哈。好，只有他们八个人进去。挪亚方舟造起来，请问神是要让愿意相信有审判会来的都进到方舟里面去，对不对？但是很可惜，只进去了八个人，因为当时世代的人不信，不信。就好像你现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相信。说真的啦，如果没有洪水审判的话，方舟里面跟方舟外面一不一样？如果洪水没来，里面外面一不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嘛，里面活着啊，外面也活着嘛，对不对？但是当审判那个洪水来说，哎，这里面在外面有没有差别？哇，好大的差别，对不对？当洪水来的时候，在方舟里面就因水得救。你们听过这句话？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因水得救。哎，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水是来审判的啊，不是因水灭亡吗？哦，那是对方舟外面的人，但是对方舟里面的人却是因水就显明神的救恩。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说你们进来吧？有没有？有，但是不愿进来。就好现在一样，神爱世人，对不对？把神的儿子赏给大家，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呢下地狱。圣经不是这样写，那个不信的人罪早已经定了。今天如果没有审判，信基督也好不信基督也好都还可以活着， 当然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但是当那个审判来临的时候，信耶稣的得救上天堂，不信的人那就要遭受罪的刑罚，流亡火湖里面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对家人，对着我们认识的亲人朋友，我们传福音会很迫切？你知道为什么那迫切吗？因为以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为什么很多妻子常常为丈夫在迫切祷告？为什么？我希望在天上还可以看到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希望弟兄姊妹有这种心呢，你才知道说哇，赶快传。你说啊，慢慢传就好了。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审判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晓得，就好像那个挪亚的日子一样，我们不晓得造方舟一共造了多少年，不晓得。但是造方舟的过程，这个挪亚也在传异道哦，传那个洪水要来的消息哦。但是有没有人进来？没有，最后只有八个人。为什么？挪亚，你这个神经有问题。谁盖船盖在山顶上的？请问，如果你盖一艘船，你应该盖在哪里？水边嘛，盖完就下水典礼嘛，对不对？总不能盖完下山典礼，有没有下山典礼？没有吧，对不对？那人家盖船应该盖什么形状嘛？流线型的，物理学应该学过啊，流线型的吧，对不对？但是方舟长什么样子？像棺材板，你知道？四四方方，没有人盖这种样子嘛？盖在山上，然后又盖那种形状，又盖那么大，我全世界也没这么大的，你们真的有问题啊！然后挪亚，你一直说洪水要来，神要审判，哎，没有啊，因为神他说还120年了，讲了120年，讲了119年都没有来啊，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来，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相信。19节，凡有血肉的活物，神告诉挪亚准备这些东西，活物活的哦。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性命。飞鸟各从其内，牲畜各从其内，地上的昆虫各从其内，每样都两个，就到那里来。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神告诉你，你今天就开始准备，给你一个礼拜时间，把早期世上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好不好做？黄牧师今天给你功课，回家找一只公蚊子跟一只公母。母的蚊子，明天交报告，好不好准备？一对就让你昏死在那里，对不对？他讲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这是不是难题？是难题。是神要挪亚做的吗？其实不是，谁做的？挪亚做的啊，不是神做的啊，是神做的。神找这些东西，而且你看到那个太奇妙。当他们进方舟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排队。你有没有想过排队？有哦，要人排队容不容易？就很难了。人喜欢插队，对不对？如果你在国内，啊，不，怎么讲到国内去了？如果你真的排队了，你可能会等死在那边，没有机会。大家插队啊，对不对？所以美国人到台湾去，不是台湾，到了大陆去啊，哎呀，这有点累。他们学会一个动作，插队，否则他们活不了啊。好，你看人的本性就是会插队，对不对？但是所有的动物却是各从其类，一对一对走进去，谁做的？神做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奇妙的作为？太奇妙！神说要带一公一母。在第七章那边讲到说，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啊，有没有？在第2节有没有讲到洁净的七公七母？那不洁净的呢？一公一母。哎，这神所造的不是都好的吗？怎么现在分成洁净跟不洁净呢？那请问洁净跟不洁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犯罪。你知道吗？当人犯罪，对整个的万物造成的影响。从此之后，动物分成洁净跟不洁净的。那你又问了黄牧师，哪个叫洁净，哪个叫不洁净的？洁净的干什么？做什么？献祭。对的，要献祭。 一方面洁净的到七公七母，不洁净的一公一母，那你感觉什么？谁比较多？哎，你有看到没有？洁净的多，原来神的心意要人都成为洁净，所以神说一句话：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怎么样？也是要圣洁，追求圣洁，圣洁的都要比较多。当然，我们知道圣洁的一出来才可以成为祭物献祭，否则不带多带一点七公七母的话，如果是一公一母出来一献祭，他就绝种了。你有想过这个严重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要说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请你看利未记的第十一章，他就告诉你了。那这边讲到，简单讲啦，乌鸦是不洁净的。乌鸦为什么不洁净？你还记得当他出在挪亚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他水不是退了吗？挪亚就先放出一个乌鸦，怎么样？这乌鸦怎么一去就不回来？为什么一去不回来？因为看到好多好吃的食物，什么食物？尸体一堆。你不是东说都死掉了吗？人也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在洪水上面充满了死尸啊。乌鸦是什么？吃尸体的，吃尸体的不洁净，了解了没有？后来又放了一个动物出去，什么动物？鸽子。鸽子出去后来又怎么样？飞回来，对不对？为什么飞回来？它不敢停留，无法停留，为什么？都是死尸啊。乌鸦看到死尸是高兴的跟什么一样，鸽子看到是害怕的跟什么一样啊？为什么？它是洁净的，飞回来。再过几天之后把鸽子放出去，有没有？后来就叼回一个什么？橄榄枝嘛，橄榄叶嘛。所以你看到现在代表和平的样子都是鸽子叼了一个橄榄叶，有没有？代表和平嘛，对不对？代表水已经退去了，地上的树一样又长出来了。好，洁净不洁净，如果有兴趣，以后如果我们开立位记再跟各位讲好不好。反正一个原则，接近屎，接近屎，喜欢屎，喜欢黑暗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我要问你一个，请问夜鹭、猫头鹰算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为什么？夜行性的。再来，属于土的不洁净啊，有翅膀不能飞的，接近土的也是不接近的。比如说鸵鸟，鸵鸟翅膀，对不对？但是鸵鸟很跑得很快，对不对？但是飞不起来啊，不接近啊。那为什么有翅膀的？一般有翅膀的都是属于接近的，有翅膀代表它是能够飞，属天的啊。这讲太多了哈。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鹰，秃鹰，美国的国鸟秃鹰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为什么？因为它秃头啊，不，因为它吃尸体，吃尸体的时候它的头碰到尸体，所以细菌感染秃鹰，了解吧？洁净屎，很抱歉啊，以后有空再讲，详细讲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啊。生要我们分别啊，好，赶快翻过来，翻过来啊，不用翻了，是我的圣经翻过来，你们都不用翻哈。好，第六节，其实第五节很重要，挪亚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行了，很重要。为什么他是义人？为什么在神眼中他是完全的？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顺从啊。好，第六节，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几岁？600岁。泛滥的时候哪一个人死掉了？马土沙拉。对的，是马土沙拉，代表当他死的时候，神公义的审判就来了，真的来了，神的话语又应验了，对不对？好，600岁的时候，所以挪亚就带他的妻子儿女儿妇都进方舟，然后那些都进去了。然后请注意哦，进去之后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你又看到什么东西？请问他们进方舟，神就把门关起来，他们在方舟里面待了七天才开始洪水来，这代表什么意思？神给最后给人类七天的时间进方舟， 你看他神的怜悯没有？不是进去关上爬上洪水来，没有，神又等待了七天。因为当他们进方舟那个样子就是一个神迹，代表神的审判真的要来了，真的要来了，最后的机会了。你看到公蚯蚓母蚯蚓这样慢慢爬进去，这么按照顺序，一点不争先恐后，也不插队，谁做的？神迹。世人看见神迹却不愿意悔改，犹太人，那你是不是啊？当然不是，你已经坐在这里了啊！当然不是，但是外面的人看到神迹依然不悔改的，神容许七天。神，你可以看到那个怜悯，不是马上哦。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哎呀，神 always 给机会，机会不断的给，不断的给。那请问哦，如果是无穷的机会，你这个信仰会觉得怎样？不踏实嘛？不要忘了，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百分之百的公义，如果我们神不公义，那就可以随便了，你懂意思吧？我这样也好，你那样也好，那就没有分别。我们神是公义的，但是公义的神也有百分之百的怜悯跟慈爱。在他还没公义之前，神用慈爱怜悯在引导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执迷不悟，到最后那神的审判最终必要来临啊！好，十一节，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洪水泛滥了。从哪来？洪水从哪来？大渊的泉源从地里面来的。大渊泉源全部打开。再第二个是天上窗户也打开了，所以上下夹攻啊，雨一共下了40天。然后40天，这个洪水就泛滥在地上啊。当然，所有的活物都死掉，除了在挪亚方舟里面啊。好。再来20节，我就跳过去哈，时间关系哈，剩下你要回家自己看哈。水势比山高过15轴，代表所有的地都怎样？不见，全部淹没，全部淹没。22节告诉我们说，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等等等。24节，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有150天，5个月的时间。第8章第一句话。每次看到你要掉眼泪，什么话？神纪念。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方舟里面多少天？150天，5个月时间，黑暗，上面只有一点点透光的地方。神啊，你是不是忘记我们？外面是大洪水，神啊，你有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心中会有那种恐惧，对不对？今天刘牧师讲到说，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有没有？好，如鹰展翅上腾，那刚刚讲老鹰不是不洁净吗？那、啊、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如不是是啊、哦、好像老鹰展翅上腾的样子。耶稣也告诉我们，你要灵巧像什么？蛇，像蛇，不是蛇、哦、你们不要灵巧的跟蛇一样啊，不是，还是蛇跟那个像是那个样子，好不好？好不好？就是那个灵巧的意思，哦，了解这个意思哈、哦。好，我们再赶快回过头来哈、哦。神纪念，你可知道你的日子神都纪念吗？这点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在挪亚在黑暗的里面，所有的方舟里面的所有的活物的一种安慰。神纪念，真的要把它画下来哦。每次看到神纪念，有时候我们的日子就在旷野里面啊，哦，在那个环境的苦难里面啊，哎呀，好像你祷告都没有得到消息，好像一直等待下去，很多人失业一直在等待啊、哦，这个碰壁，那个碰壁， interview 一个机会都没有，好像神忘记你了。但这边告诉我们，神纪念太重要了，你常常记住神纪念我的哦。神纪念挪亚跟方舟里面的一切走兽牲畜，纪念。当时候到的时候，为什么要耐心等候？你就不是羞愧，因为等候到神的时刻来临的时候，神就开始做事了。之前是要你等待，这个等待，刘牧师给他一个注解，就是等待是一种倚靠，倚靠他啊，非常重要啊。好。所以等等等等等哈，所以水就慢慢退去了哈。好， 在第六节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放乌鸦，那我就不看不再讲了哈。好，一直到了十三节，挪亚601岁正月初一的时候，地上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棺，看到地面是干的，请问他有没有跑出来？他如果敢跑出来，那整个人类历史就改观了，神必定会追究他的责任。神没有叫他出来，他不敢出来，因为挪亚顺从神的话。当你看到地上水都退光了，那不是很好哦，在里面闷了很久了，一年的日子哎，在方舟里面一年呢，你有没有想到方舟里面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想到大便的味道？你没想过哈、哦？哎呀，方舟好的无比，好可爱哦，方舟画的好可爱，好可爱啊！哎，里面所有动物都会排泄的，都喂他们吃饭，你没想过？都没想过哈、哦？大概我老人家想的比较多哈。好，是很难过的啊。结果把盖子打开，他也不敢出来啊。你看正月初一的刚观看哦，一直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都干了。到了那一天，神说话，他才敢出来。挪亚啊，神对挪亚说啊，你跟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有没有看到？神说可以出来，才可以出来。神没有说他不敢出来。所以为什么挪亚被称为义人，是个完全的，因为遵守神的话。好，神的计划永远没有改变，所以在十七节最后面告诉他们说啊，要叫他们在地上怎么样，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神的祝福，还记得神当时对他们的祝福怎么样？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没有？那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改变。但是在过程当中，神会改变他的心意，那叫做什么？后悔，还记得吗？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后悔。后悔不是神做错事，而是改变他的心意，改变他的做事的一个心意，但是对于他永恒的荣耀的目的不会改变。所以你看神说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好，他们就出了方舟。出方舟，挪亚做一件事，筑坛献祭，拿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来献祭？洁净的。献什么祭？燔祭。以后我们有机会讲立位祭。燔祭全部烧的意思，代表是全部讨神喜悦。燔祭的意思是讨神喜悦。那挪亚做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挪亚心中真心的认为神所做这一件事是美的，他完全的同意啊，所以他献祭。耶和华闻香馨香之气，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感谢主哈，神不再咒诅地。神咒诅地是因为人犯罪，但是神的审判地这一次而已。他说我不再来咒诅地啊，他说我也不再按照我所行的灭地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但请注意，神没有说不再灭地哦，而是神说我不再用洪水，不再用洪水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一切都会过去，这叫旧天旧地都会过去。在启示录的时候，那边讲到一个什么新天，还有一个什么新地。在新地还没有完成之前，我们这一块地怎么样，不会再被洪水所灭。但是如果新地造成的时候，这个旧地怎么样，一样会把它毁灭掉。用什么毁灭？烈火，把一切有形质的通通烧毁掉。不要忘了烈火会来、哦、烈火的审判、啊、好，这边有一个刮胡、啊、在这一个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刮胡说人从小时啊，心里怀着恶念，有没有看到？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挪亚的生命还就是亚当的生命。虽然神行了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审判，但是人的生命还是一个犯罪的生命。 所以人还会继续怎么样犯罪下去，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边讲到说人从小就怀着恶念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人从小怎么怀着恶念，出生的小 baby 多么天真可爱，对不对？但是过没多久你就发现他的恶性就跑出来了，诶，小孩子又犯罪，请问小孩子会自私？谁教他的？我想天下没有一个妈妈会教小孩子，哎，自私一点哦，会不会？你都会教他，哎，玩具跟小朋友一起玩，有没有？你要分享，但是他就会抢着自己玩，为什么？自私嘛。谁教他？亚当教他的嘛，来自亚当的生命嘛。啊，小孩子会嫉妒？当然会。谁教他的？亚当嘛。你不是讲亚当教他的，亚当遗传给他的。人的犯罪就是这样子，那个罪性永远都存在。那除非我们接受救恩，让神的灵来教导我们。第九章我们赶快讲啊，因为时间又怕超过了啊。好，神祝福他。第九章神祝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哎，你再比照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神怎么祝福他们？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怎么样治理这地，有没有？哎，你发觉那个治理的权柄怎么样拿走？哎，是神拿走的吗？其实不是，当人犯罪之后，这个权柄就被撒旦拿去了，所以撒旦会成为现在世界的王，有没有？有没有记得吗？哦，是因为撒旦拿去了。这个撒旦是非法窃据，因为神把这个权柄给谁？给人。但是因为人犯罪丧失了这权柄，撒旦拿去了。但是神要再次把这个权柄从撒旦的手中拿回来，还给人，让人能够恢复他的荣耀形象。所以你要记得，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我们要以主耶稣怎么样同坐宝座审判这世界，那个审判就是一种权柄，那是权柄的恢复。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哎，为什么百兽都惧怕你？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咒诅嘛，因为人的缘故受咒诅嘛。那你看到下面，那更是要反抗，会怕你。为什么？因为你要吃它。所以你看到第三节哈，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代表我们上次讲过啊，在洪水之前人吃什么？吃素的，对。什么时候才吃肉？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神说你可以吃肉，你可以吃肉，吃肉是代表人远离神的一种记号。哎呦，从此之后不敢吃肉，那你还是可以吃啦。啊，你看吃肉就是满足人的一种欲望嘛，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吃肉，对不对？啊，其实蔬菜是比较好一点的哈，不过肉是很好吃的哈。好，这个时候开始有肉食性了哈，即使不是肉食性，有人吃肉还是可以吃素了哈，我们叫杂食性了哈。好。那你要吃动物，动物当然都反抗你啊，怕你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不和谐的情况就出来了。所以你吃肉是代表整个的不和谐，不和谐代表是一种罪。但是神又离开他说，唯独肉带着血，那个血就是他生命，你们不可以吃。请注意，你要吃动物可以，但是你不能吃带血的，吃其他的动物，活着的动物。那也许你会说，那我们吃动物吃的时候一定是死的嘛，不是吗？请注意，只能吃活的，不能吃死的哦。这个活的代表你要吃它的时候是活的，你要吃它的时候把它杀了。血不可以吃，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吃血，因为血是生命。谁是生命的源头？神。你要听话啊，所以你不要吃猪血糕啊，不要吃五斤肠旺。如果要吃五斤肠旺的话，麻烦要吃那种没有猪血的五斤肠旺，好不好？哎，因为血是生命啊。再来，这个流人血的神厌恶啊，只会讲这个就过去了哈。再来，彩虹之约，在十二节，神说我跟你们这边所有的各样的活物立一个永恒的约，而且给你一个记号，就是彩虹。那为什么哈？ 这个彩虹之约就是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了。但是你经过洪水之后的那个下一代，当他每次看到下雨的时候，他们心中想到洪水，想到洪水心里就会非常害怕。为什么害怕？神啊，你是不是又来毁灭我们？心里会害怕。但神告诉他，我给你一个记号，每次你下雨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你就看到这个彩虹，看到这彩虹就是我跟你立约的一个记号。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彩虹？
有，
很漂亮。你想到海洋，想到什么？立约句号，神不再用洪水毁灭我们，是不是？所以神立约，而且给我们记号。好，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看到出方舟是一个新的开始。二十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挪亚做农夫了，做农夫种了葡萄园，很好，没有错啊。不要以为葡萄园犯错，没有。他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在帐篷里面赤着身子。诶，奇怪，我在帐篷里面脱得光溜溜的，干你何事？没错吧，我在家里不穿衣服可不可以？可以。但这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赤着身子，赤着身子就赤身露体，你想到什么？其实就引申到前面去了，那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所带来的那个罪。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代表挪亚出方舟之后一段时间他犯了罪。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结果他有三个儿子嘛，闪寒跟亚佛，对不对？那个寒有一个儿子叫做迦南，诶，迦南这名字也很熟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迦南，迦南呢就进到这个帐篷里面，看到他爷爷赤着身子，赤着身子我们代表是一种犯罪，光着身子，赤着身子，他看到之后没有帮他的爷爷遮羞，把那罪遮盖，没有，他出去就告诉他爸爸。这代表什么意思？当你看到罪又去告诉别人，哎，他犯罪。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你没有帮忙去帮他解决这个罪，你反而去告诉别人。那这个儿子啊，他的儿子这个韩有进去，哎，真的看到了，他又去告诉他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哎，我告诉你哦，爸爸这个光着身子在帐篷里面，他又去宣扬。然后你看看，你比照一下另外那两个儿子怎么来对待这件事情。那个闪跟亚佛在第二三节，他们拿着衣服披在肩上倒退着进去。为什么倒退？不要去看，看父亲的羞耻。请注意，在利未记那边特别讲到，看见父亲赤身的这个人要制止他，那赤身是代表是个羞耻，很严厉的，所以他们倒退进去，把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当挪亚醒了之后，他知道小儿子所做的，就咒诅谁？迦南。哎，那你就觉得奇怪，那为什么不咒诅韩，就咒诅迦南哈？那我们往下看，你就比较知道了哈。他说，迦南呢，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可见他身份比奴仆还不如啊！等等等等哈，那就这样子哈。来，我们看到第十章哈，第十章是讲到闪、韩、亚佛跟他的后代。那么，讲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第五节好了哈。好，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有没有？这是讲到亚佛的后代。再来，我们拿翻到第二十节，这是讲到韩的后代，也是一样。他说，韩的后裔各随他们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就是分开的意思哈。再来，我们看到32节，这是闪的后代，他们也是一样，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之后他们地上分为邦国。我们可以看到分分分一直分开，对不对？诶，分开本来是神的意思，本来是神的意思，神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怎样？遍满地面，遍满地面就是你们要聚在一起，你们要遍满地面，所以你们要分开，对不对？但是第十章讲的分开却是一种咒诅，而不是神的一个吩咐，不是。那为什么呢？十一章会告诉我们原因。 好，我就先跳十一章，等一下回来再讲第十章哈。我赶快把它讲一下哈。他那时候天下的口音都是一样，他们就往东边迁移。请问是注意他们，他们是代表他们全部的人，就往东边迁移到了士拿地。士拿地在哪里？就在两河流域。士拿地就是巴比伦，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名字听过吗？就是两河流域那个最肥沃那个地方，他们的士拿地看见那一块平原太棒了。那这块平原也叫巴比伦平原，巴比伦，巴比伦后来巴比伦帝国，对不对？巴比伦现在就是伊拉克那个地方，哦，中东伊拉克那个地方，它非常肥沃，非常好的平原，他们就住在那里，不分开。他们就商议说，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了，然后盖一座城跟一座塔。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盖城什么意思吗？盖城是自己保护自己，自己传扬自己的名。所以盖一座塔，塔顶，上面还告诉我们塔顶通天，有没有？塔顶通天，通天代表什么意思？天是谁住的？神住的。我要跟神怎么样？一样，我要取代神的意思。然后我们要传扬谁的名？我们的名，不是传扬神的名哦，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哦，原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我不要遵行神的话，我不要分散，我要聚集在一起传扬自己的名。我们要跟神怎么样？简单讲就是对抗啊。当然也考古学家说塔顶通天，当然不能盖在天上。原来在塔顶的时候，塔顶的上面盖了很多天像在那里干什么？拜偶像，好吧。好，我们来看到他的处罚第五节。耶和华叫你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跟塔上，耶和华说，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话，都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如今做起来，那么以后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站在辨断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当然有人讲到这边，哎，神生小气啊，那么盖就盖，对不对？成立就成立，那错了。其实神一个怜悯在那里，如果神进来看他们抵挡神，神如果没有辨乱他们口音，神一定就查他们的罪孽，通通杀光。你知道神是很公义的哦。好，所以神没有这样做，辨乱他们口音是存留他们，又看到神的一个恩典跟怜悯在那里面，所以他们就说不一样的语言，就不通了，所以他们就分散了。你可以看到当神的一个旨意要做的时候，就有抵挡，有一个抵挡在那里。神说分散吧，仇敌就说我们聚集吧。但是神对于这些抵挡，神总有方法让这个抵挡的势力消退，朝着他永恒的旨意继续的进行。所以神变乱他们的口音，这个时候他们就分开了。那个巴别小字叫什么？变乱的意思。好，我们赶快跳回第十章。所以第十章你就知道他们闪含亚伯的后代后来怎么样，各居海岛，各从公主，然后怎么样，分开了，有没有？好，那我们看到在第十章里面讲到三个闪含亚伯的后代。当我们看到闪跟亚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丰功伟绩，没有。但是我们特别看到这一个含的后代就有许多丰功伟绩，记述的非常的详细，我们就要看为什么哈。一点点时间哈。那么第六节说含的儿子叫古实，我们就看古实就好了哈。古实你知道在哪里吗？埃及。古实就是北非，非洲的北方这一块，古实其实就是指的埃及。好，第八节，古实就是埃及啦哈。古实生了一个人叫林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什么是英雄之首？我们讲了很多了，人的英雄，而且是英雄中的英雄，在人来看他很了不起。其实这个林禄就是盖巴别塔的主领，哦，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但是在神的眼光，他却是抵挡神的头子。大家了解了哈？英雄之首，在神的面前，他是个英勇的猎户。请问猎户是干什么的？打猎。打猎就是杀什么？杀生。杀生就是什么？流血。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哈？所以你不要被他羡慕了。哎呀，英勇的猎户，哎呀，潇洒旷，这个粗犷啊，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哈。好， 他国的起头，我们来看哦，巴别，第一个就是巴别，盖巴别塔，对不对？巴别就是巴比伦。好，刚刚有埃及，再来巴比伦，以利亚甲，你知道亚甲是什么吗？一个亚甲族，有没有？亚甲族你可能还不太清楚，那亚玛利知道吧？亚玛利也不太知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常常在后面追杀他们。啊，就是亚甲啊。好，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平原啊，建造尼尼微啊，这他们从那里来往亚述去，亚述又一个建造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所以你看到几个地名哦，第一个这个埃及，埃及代表什么？世界，世界，所以他们要出埃及，对不对？埃及代表世界。再来还有哪里？巴别，巴比伦，巴比伦，你还记得启示录最后那个巴比伦的大臣什么？倒塌了，倒塌了，有没有？那是罪恶的集中地。再来亚述，亚述也是一样，这三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太有名了，它就代表敌对的势力。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这个撒旦他就来兴起被神所咒诅的韩的后代，神是要咒诅他们，但是撒旦就要兴起他们。所以为什么这边写的特别多？再来你看到第十五节，我们把这边讲完就好了哈。迦南生了有西顿、赫、耶布斯、亚摩利、格尼撒、西魏人、亚基尼、西尼人、西瓦什么什么哈马人等等。你看这些人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迦南七族，有没有？迦南七族都是神所要灭的啊。再来你看到下面，在第十九节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比较熟，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都是罪恶之城。再来后面那个不例外，叫做亚马西扁，亚马西扁不太容易背，对不对？算了，这个我不要讲怎么背啊，免得到时候有人找我麻烦啊。你们要听吗？要哈，要就听到就好了哈，我就不让他听了，好不好？洗扁是洗钱的阿扁、啊、不好意思啊，这样知道哈、啊，压马是压中马英九，好，这样背起来没有？罪恶之城，不好意思，我刚才是联想记忆法，不然有时候很难背哈、哦，不好意思啊，这个等一下有人对我抗议，我没有任何含义哈、哦，只是说我在背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洗扁跟压马。背下来没有？好，这些都是罪恶，是抵挡神的地方，所以他是被咒诅的。不要忘了，迦南七地，迦南七族所在的这一块地，叫做神的应许之地。神永恒计划里面是应许之地，而且不要忘了，应许之地有一个以神为名所立的地方，叫哪里？好，如果不知道，我们就完了。什么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神的城，这是神应许之地，太重要了。所以魔鬼撒旦他就怎么样，先占领，了解意思没有？所以他的后代，被咒诅的后代，却在神的应许之地。但是虽然他们占领，最后怎么样，还是回到神的选民的手上。因为神的旨意虽然有拦阻，但是最后必要成就。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的旨意是安定在天，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总给你的儿女留下很多的机会。哦，主耶稣，我们来赞美你。求主也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不要只看到那个洪水，我们要看到你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你依然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求主继续的坐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那我们天的日子都可以过着靠着你而得胜的日子。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